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上礼拜呢已经看到民数记中的圣灵论，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还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可能花多一点时间来讲解。那这段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第24章，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民数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临到这位巴兰先知的身上。但是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从22章开始看。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很多的困扰，因为这段经文讲到这位巴兰先知，我们可能从字句整个圣经的记载的字句来看，有些经文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哈。所以我们呢要先来看一下22章前面的记载，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我们才可以真正来解释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提到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好，那我们看一下22章，由我来读哈，大家就用心的来看。22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刮尽，就如牛刮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使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雅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祭坛旁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披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巴兰就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这个闭住或作睁开，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接下来是他就是宣告对以色列的预言和祝福。好，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先做一点点说明。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已经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那在他们来到摩押平原之前，他们是先经过亚摩利人这个两个王啊，一个王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王是巴山王噩。他们经过这两个王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土地，而且耶和华神使他们打败亚摩利王跟巴山王西宏，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夺取他们的土地。那这件事情，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听说了。而且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路上，耶和华怎么样带领他们，法老的军队怎么样全军覆没在红海的里面，这些事情他们都听说了。所以摩押王巴勒他知道现在这一群以色列人已经去到摩押的边界，就在约旦河东耶利哥城对面的约旦河东这个摩押平原，因此他非常的害怕。因为如果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在军事上他们一定没有办法抵挡这一群百姓，因为他们已经听说 这一群人所向无敌啊，不管啊去到哪里的，如果啊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得胜的。所以呢，这个摩押王巴勒，他既然知道在军事上是不能够来抵挡以色列人，他就去寻找这个先知巴兰，要他来为摩押人咒诅以色列民，借着这样的咒诅，就使以色列民和以色列人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不能够得胜。为什么巴勒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明知在军事上是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他就去招一个先知啊。那这个先知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就是说这个巴兰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等一等我们还会说明哈，因为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一定觉得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所以呢，巴勒就去寻求这位外邦人的先知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那为什么巴勒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需要了解在当时的这些一些宗教的一些信念，在当时这种古代的近东，也就是属于中东这一带的地方，有一些文献存留下来。在这些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候的一些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常常透过占卜或者透过献上一些牺牲的祭物所带来一些特殊的献祭的礼仪，或者透过用口头来宣告祝福和咒诅，用这样的方式，这些祭司和先知可以来这个查验他们所谓神明的旨意，或者甚至可以来介入来干涉神明的旨意，甚至可以来操纵神明的旨意。也就是说，那时候他们相信一些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全能的一些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可以用一些宗教的仪式啊，这些宗教的仪式是他们外邦人用这些法术啊、占卜啊，或者他们也有献祭，不过他们的献祭是一些特殊的，他们属于他们这种占卜法术的一种献祭牺牲的礼仪，然后他们用口头来宣告咒诅跟祝福。那么借着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认为他们就可以来操纵这个神明的旨意，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们介入神明的管辖的这个权利，他们可以来操纵神明的旨意。那么所以在当时这一类的所谓的祭司和先知他们有这种的知识，他们能够明白神明的方法工作的方法，而且他们似乎可以测知神明所有的一些特殊的思想，他们又有一些这些占卜和法术的技巧来操纵神明，来把益处带给人类。所以在古代，像这一类的祭司和先知是非常，这个行业是非常受看重的。那么他们有这种能力来向一个人的仇敌发出咒诅。好，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巴勒就称赞巴兰说，他说我知道你咒诅，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呢，这些所谓的这种这种叫外邦 pagan 外邦的这些先知祭司，他们这一类的咒诅跟祝福是很有能力的，而且真的是可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可以操纵他们所信奉的这些神明。那所以呢，巴勒就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不能够胜过以色列人，他就去派人去找巴兰这个先知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 这样子他认为就可以来操纵神民，然后在军事上呢，他就可以来胜过以色列民。他们把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也看为不过就是众神民之一，所以他们才会，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宗教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所以他就差遣使者去哪里呢？大河边的匹夺。换句话说，这位先知巴兰是住在大河那边的匹夺。这个大河是什么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幼发拉底河，你知道距离这个摩押地有多远呢？有420英里。你就像我们今天开车，我跟牧师开车到Toronto哈，500多英里哈，那有420，所以走一趟呢，就差不多叫将近一个月。就这些使者，他们当时是用走路或者去，这样子一趟去就一个月，回来再一个月。那我们知道这里去了两趟，所以中间其实花了4个月的时间。好，所以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所以可见这个巴兰不是犹太人，而且你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就是在从那里乌尔啊，从那里出来，那边人所信的神就是一般的外邦的神明。好。那么巴兰在当时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一位外邦的先知，换句话说他是有国际性的知名度。所以后来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一本叫做 The Book of Balaam 这个巴兰，这就是像我们他们有一些还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啊。那个书里面就描述这位巴兰先知，他是已经就好像我们国际性的讲员一样哈，他已经是国际性的先知，所以呢，他可以透过检视动物的内脏，你知道他们这些占卜跟巫术哈，这种法，他们就是把动物的内脏，他们透过看检视动物的内脏，他们认可以来决定神明的旨意，或者他们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他们可以决定神明的旨意。所以呢，这位巴兰当巴勒去招他来的时候，在他心目中，在他以为以色列的神，这位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明其实是一样的，是可以以这些占卜和法术来使他被受操纵。这个是这个巴兰。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第24章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所以你不要以为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不是像摩西，他不是像这些什么以赛亚，是以色列。所以他说他发现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所以他就不像前两次。所以他前两次叫摩押王筑7座坛，然后7只公牛、7只公羊，每一座坛1只牛、1只羊。其实这些都是以当时的这种法术的占卜跟法术的方式。所以到第三次他发现耶和华喜欢祝福以色列民，虽然还是筑了7座坛，可是他不像以前去求法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所以这个巴兰先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像旧约以色列人的先知是认识耶和华的人，也是一个也不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不过是一个外邦的这种占卜的这种所谓的先知啊。那么，但是我们就会发出一个疑问了：从22章第8节，当这个巴勒差这些长老去到巴兰那里的时候，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听起来这个好像是认识耶和华的一个先知，他说你们住一个晚上，我会照耶和华所告诉我的，所晓谕我的来回报你们。然后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神确实跟他之间有一个这个一个对话，有一个交谈。然后最让人困扰的是接下来这个第十，这些使臣又到他那里去啊，然后又要说服他接受巴勒的邀请啊。那当然，第一次他对不起，我再回来一下哈。第一次他要他们住一夜，他说我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可是你注意第9节， 第九节呢，是神主动临到巴兰那里，不是巴兰说啊，他来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回答他。你看旧约的历史书，有很多以色列人会请求以色列的先知替他们去求问耶和华，然后先知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会回答。在这里是神临到巴兰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巴兰的口中总是说啊、你们等我来这个啊、去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作者他当耶和华回答巴兰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就回答他说，他用另外一个字，用神，用 Elohim。 换句话说，你会注意在巴兰口中他好像认识，其实这样子说哈，他因为是相信众神明，所以他不过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当作是众神明之一，所以他在他的口里面他还是可以称耶和华神。只是说我们会发现，作者要让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关系的一个巧妙，所以作者每次都不是用耶和华回答他说，而是说神临到他。那第九节是神主动临到他，然后神对他说，你看十一节，神对他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不是耶和华。如果你看旧约那些先知书，以西结、以赛亚，都是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但是这里呢，作者就特别选用另外一个字，用神对他说。好，那所以巴兰拒绝了，因为神跟他说你不可以去，于是呢他就拒绝这些啊、摩押的长老。但是这些摩押的长老回到巴勒那里去，他们认为巴兰之所以拒绝，肯定是因为前一次他们带的这个酬金不够多，所以他们就派更有尊荣的人带了更多的酬金第二次去巴兰那里。那让我们很困惑就是第十八节，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他说你们住一夜、等我看看耶和华晓谕我，我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十八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听起来哇，这个好像是一个认识耶和华，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行大事小事都不可以越过耶和华我的神，他称耶和华是我的神的命。然后你们今夜在这里 住宿，等我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当然那天晚上神又临到巴兰，你注意哦，马上又是神临到巴兰了，不是耶和华。巴兰的口里都说耶和华耶和华，可是作者每逢说到神的回应都是说，当夜神临到巴兰，这些人来招你，你就跟他们去吧。但是神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好，所以呢，从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经文，有人就认为巴兰他是一位相信耶和华的信徒啊，因为看他口里口口声声说，等我看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甚至他说我行大事小事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是我们如果从整个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他不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他其实还是去求法术啊。那么还有接下来我们刚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那个驴子的事件，这个驴子的事件很清楚，这位巴兰在属灵上是眼瞎的。试问有哪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也好，以赛亚也好，会在属灵上这么眼瞎，眼瞎到一个地步神要叫一个驴子开口对他说话他才知道，然后而且这个耶和华要是耶和华让他的眼目明亮，他才看到那只驴。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见他的属灵状况，而且他还是去，就是说他摩押王招他来咒诅的时候他还是去求法术，所以他是一个外邦行法术占卜的先知，他其实是相信他有方法可以来操纵神明， 而以色列的神不过是诸神明之一。那么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他在属灵上的这种眼瞎，以及他替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足坛这些，然后他还是去求法术以外，还有很有力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证明他不是认识耶和华的先知，那就是全本圣经的作者都一致的斥责巴兰在伦理道德和宗教上的错谬。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从旧约到新约提到巴兰的时候，一致的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圣经作者对于巴兰的评论都是斥责他在道德上、在宗教上，而且在伦理上的错谬。那所以特别是我们在民数记这一卷书的作者，接下来就把巴兰的真面目把它显给我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31章。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